感动你站在这里，脸庞清秀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公司播客的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后场女工小王。快乐公司专为研究和学习快乐的方法而生，简单来说，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你以科学系统的方法获得快乐的播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一位人大高材生，同时呢也是一位小红书学习博主，是我们1000多人小红书博主星星群的团宠，他就是人见人爱的小丸子。欢迎小丸子，给大家打招呼。
谢谢王老师。那我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我今天有一个 flag， 就是我觉得我在不同的场合要给到大家不同的自我介绍，也是给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挑战。然后我是丸子，今年刚从人大毕业。然后既然我们是一个快乐公司的主题，那我就聊聊最近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吧。我买了无印良品的香薰机，我们家里今天充斥着香橙的味道，特别开心。然后前段时间我帮我的朋友拿到了上海那边的一个 offer， 就是帮他去过面试，然后他送了我海蓝之谜，我觉得也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
你这么小的年纪抹这么贵妇的，不需要
真的很开心。第三点的话，就今日三喜，收到了王老师的邀请，也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开心的事儿，聊聊小红书吧。
太会说了这个人啊。然后对，补充一下，小丸子年纪也挺小的，是就接近零零后吧，啊，对吧？
九七年。
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找你来是想就是聊聊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刚好也是咱俩的一个共同点嘛，其实都在小红书上做了比较多的事情。我知道其实你有一个很好的主业，现在已经毕业了，在工作了，但其实你副业也搞得风生水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就是赚钱的路子有哪些，就是有哪些服务啊产品这些
啊？我现在的话就是以丸子为中心，以小红书为半径嘛，然后大概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做代运营，这个的话就是基于我跟客户的信任度比较高，这个一般都必须是长期的朋友才可以，因为分钱这块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不是很熟的话。然后这种商业模式的话基本就是赚个分成，然后我出了多少，然后我可以赚多少，大概这样的。然后第二种的话是纯咨询，就是只给一些内容建议，然后其他的部分是需要他去完成的，然后我也会去帮他做数据的复盘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不会去亲自操刀帮他写，就大概这两种吧。
明白，其实是在做帮别人做培训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帮别人做好。
对，
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也有很多7000-8000粉丝，对，也在接广告，对吧？这一块也可以说一说。
我的考研其实就是丸子成长笔记这个账号，是我2年前做的账号。它是集中在考研复试这一部分的。但是我的考研已经结束了，然后关于考研的故事我也不想再讲了，
就
一直以来我很纠结，
就像我不想总说我在以前在公司里一样。
对，就我不想一直写这个东西，我当然知道我可以写出一些爆款的事儿啊怎么样，但我可能是需要一个新奇感，或者说一直往前走啊怎么怎么样，所以就相当于丸子成长笔记这个账号它也会面临所谓女明星转型的问题一直没有转型成功，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这个账号我们就留在这儿吧，让它保留在这里，然后丸子转型成功就可以了，丸子的人生在大跨步的往前走。
明白，了解。不过丸子就是因为这是你现在的发展状况嘛，但不过丸子成长笔记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红书账号，它其实也是经历了说从通过广告变现赚到第一块钱，然后咱们玩明白了这件事以后去教别人做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花了多长时间，做到多少粉，接到第一个广告，然后后面又有别的产品，是什么样的契机？
好呀。说一下这个账号当时起号的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我在 抖音做产品经理，
嗯，
的实习生，
嗯嗯，
所以为了竞品调研，我需要去做小红书，就是我想去做一个账号，然后去摸清我的竞品在干嘛，这样我领导下次问我问题的时候，咱也不至于啥也说不出来吧。所以我就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去做了账号。然后关于这个账号的成绩的话，大概就是四个月涨粉了7000+，然后置顶的两篇笔记的话都是转粉2000以上的爆款，然后我还有那种10000赞以上的就是爆款笔记吧，然后整个账号它的那个流量其实那段时间一直都很好的，整体变现的话有5位数，第一次变现是一个4、6级的书，然后给了我50块钱的广告费。这个账号的话其实可以聊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也好奇说小红书账号要怎么定位嘛，对吧？那我在做这个账号的时候，其实就是围绕我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我之前特别喜欢做那种所谓的计划，特别喜欢研究时间管理，然后之前不还讲那种什么哇塞女孩嘛，其实也是热点，我就很想讲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说 iPad 跟学习博主的一些结合，然后考研也是我的选题之一，其实我相当于有一个很大的选题库，这些东西我都会去写，大概在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出了一篇100赞的爆款，小爆款，但那个笔记写的怎么说呢，就很可笑啊，就是我先写了一个 Notion 教大家做计划管理，大概就是你一天要安排的明明白白，然后我写完这篇笔记之后跟朋友飞奔去了欢乐谷，
女明星塌房，
对，有种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所谓其实我的定位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摸索的过程当中，直到有一天我发了一篇考研的笔记，那天大概涨，就是一篇笔记在一天晚上的时间涨了300多粉丝，我的手机一直没有停下来，大家会评论，大家会点赞，大家会收藏，会转粉。那天晚上凌晨1点钟我在房山那边跟我朋友玩，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看了一眼手机，手机的评论，评论里面大家都在说谢谢你学姐，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考研了。这个瞬间好像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对面有真实的人存在。
哎，丸子，就我觉得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围绕兴趣爱好去定位小红书账号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就刚才群里有人问我应该怎么定位啊，对，首先其实我有一个理论，就你记得吗，就我专栏里写的，就首先账号是你个人能力的外溢，然后我听你说完以后，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些兴趣爱好啊，就天生都特别适合小红书这样的它的分发。首先你的第一大爱好叫做计划，就做计划它的呈现上就会特别的结构化，而且呢大家就想学习啊，就小红书的用户也比较爱学习，然后它又是一个浅度的结构化的内容，展现在 feed 流里就特别让人想点。然后再一个你说你是 iPad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博主，就都要用 iPad， 不管是就展现其实它同理结构化，然后利他，用户觉得能学到东西。那丸子你刚才说的就是咱们一晚上涨300粉丝的那篇笔记具体是写了什么内容呢？
就写的说，因为我考研我相当于从一个很普通的学校考到了人大嘛，我就写的说大家不要放弃，11月再坚持一下还是可以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学习资料，是一个鸡汤，是一个励志的内容是吧？
对，
哦，
对，
哦，明白，
就是
那也一定是前面有干货铺垫了、
就是
对吧，然后现在就是前面有很多知识的东西，然后突然一下人格化的一篇，是这样吗？
没有，之前其实没有分享过跟考研相关的东西、因为其实当时都还在测选题嘛、就之前还在发什么所谓的自律啊，所谓的时间管理啊、没有发过考研的，那个是第一篇。然后那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我想写，我就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知识，就比如说我说我在去年考研或者是前年考研吧，那会儿我研二了，就前年考研的时候我9月份才开始考，10月份我干了啥，11月份我发现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学完，但是12月份我去参加了考试，怎么怎么样，这些就是前面所有的挫折都没有关系，当下你能不能学下去也不害怕，你不要太焦虑， 所谓的没有一个人是活得很完美就把这个研究生考上的，因为我觉得不完美也是一种人生，只要你接纳你自己，你愿意为了这个事情未来去努力就可以了。所以我其实传递的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我没有说在这个过程里要给大家多少知识啊，所谓的怎么样啊。
嗯，理解。其实平时
我就觉得是
就是我说平时我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跟丸子是远程在录，然后我俩根本还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在群里在网上神交已久。就是丸子就是一个特别细腻，然后表达能力特别强，然后又很就是如果能帮到别人你会很快乐，就你是那种人。其实这方面咱俩一样。对对对
对对。
哎，那丸子就是这篇笔记还在吗？就是咱们回头我放到 show notes 里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一晚上涨300粉丝的一篇就是柔情的笔记。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嗯
嗯，那基本上其实也了解了你在小红书取得的一些成绩了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不是说你现在在做代运营和陪跑的工作嘛，那你是怎么获取客户的？就像你说哎呀其实不半生不熟的人就不想帮他整，那你现在的客户都是怎么触达的，以及他们怎么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的呢？
我的客户来源也非常的广泛，我是一个有很多兴趣爱好的人。
嗯，
我会打游戏。
游戏里认识的客户啊？
游戏里还没有认识客户。
我说那挺巧的，他也学习了，大家也未免。
但电竞群里面的话其实也会加一些好友，因为我们会线下去追镜。
哦。
然后还会去看一些 live house。
嗯。
会参加一些学习的群聊。
嗯嗯，
可能2017年我就开始有类似的一些线上的社群在参加，然后在哪里大家都还挺喜欢我的。
嗯，
因为可能我平时会去整理一些笔记呀，如果我能帮到大家的话就会去帮。所以说其实我的客户就有一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嘛，我说哎，你看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我好像还挺能教别人的。然后我一个2017年认识的朋友他突然就给我发消息说哎呀丸子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吗？我说嗯。他说你可以帮我看看我的账号吗？
嗯，
我说好呀。所以说其实我的客户来源他没有那么固定。
嗯，
他好像一直在我的朋友圈里一直看着我从一个很普通的小朋友一路一路这么走过来，然后他也知道我的账号是自己做的。我也没有说很多弯弯绕绕，包括说我职业规划这些事情我都会去跟大家去做分享。
嗯，
所以说这些就是我触达客户的方式。然后再聊一下另一部分吧，就是说所谓有自己商业模式的这部分客户。因为本身我今年才刚毕业，其实按照我的能量来说的话我其实认识不了这种人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所谓向上社交嘛，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对你帮助很大，那你就去主动的告诉他老师因为你的存在我得到了哪些改变。所以我的生命里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老师。当他知道我有做这样的一些小红书账号的能力或者说天赋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我这里有一个朋友要不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嗯，
所以其实像这种大客户的话来源就是说这种中间人介绍我自己是触达不到的。像简单的咨询的话其实平时刚刚聊的那部分平时认识我因为兴趣爱好认识我的话他们会来找我。
嗯，
大概这样子。
其实是慢慢你也在向周围不管是就在朋友圈里还是别的社交软件里散布这个信号，就是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可以帮到别人。 对，所以听我朋友们有启发吗？就是如果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事情。嗯，就是像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里面讲的，就是7个习惯之一就是你要积极主动。就是虽然就是它是一个说烂了的大白话，但是就确实也帮到我也帮到丸子。因为我其实我的客户也会是这样触达到很多，就是这样来的。那包括也有我的丸子老师是吧，也是我的小老师。对，我们有这样现在正在录播客的缘分。嗯，试试嘛。我有一个铁律就叫做犹豫要不要做的事儿一律做。对，就是先干。 它跟运营小红书账号一样。那所以就是我们说到这儿了，就是我刚才讲到说，其实我们都认为就先触达，就先试试，先向四周发信号，干了再说。那丸子作为你来说，你也刚才也说了，就是咱们最开始的预期首先是去调研竞品做的这么一个账号。那其实你有说，因为网上流行的说法叫做以终为始的做小红书账号，开始做号之前就要想好怎么变现。那你是这样的吗？就你最开始有想这些问题吗？
我觉得以终为始这个东西要看这个人的水平的。比如说我现在再去帮我的客户做账号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已经积累了很多案例很多经验，那我大概会知道他从哪个方向入手会比较好，给他先画一个终点的饼，然后我们再去根据这个饼来迭代开始要做什么事儿。就当你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很多人他是看不到那个终点的，以及说他看到的那个终点到底对不对呢，也未可知。所以说我觉得对普通人有一句更合适的话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不预设很多条件也愿意尝试，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态度。我说一下在做小红书之前我做过什么事儿。我做过 我在2018年的时候看了一整年的艺术史，那会儿我还是一个学生，这个跟我专业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是觉得挺好玩的，看一看吧。然后看了艺术史之后，我有了一种想画画的冲动，所以我就去学了插画。学了插画，插画也没学好，我又走了。走到了后来，在做小红书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美学的、审美的，还有配色，这些知识潜移默化存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色彩理论，因为那些东西我记不住，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很舒服，所以我就做了。那在此之前我就做了很多不预设条件也很愿意尝试的事情，那小红书也是其中之一。那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我开始做的时候会想到说，哎，我有一天因为这个事情可以去做咨询了，可以去做代运营了，甚至可以跟王老师在这里录播客了，我会想到这个钟吗？我不会。所以说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我觉得更适合的方式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去玩，你去做，你去尝试，那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钱也是玩出来的，你的朋友也是玩出来的，你的粉丝也是玩出来的，好多时间都在玩，那意义也是这么做出来的。不要一开始预设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先去尝试，去体验，去感知，
对，
那你就不会输。对，
就是我也很欣赏丸子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学习本身当做回报。就是
对
知识本身已经是回报。就你刚才说，哎呀，学插画也学的不怎么地。不会啊，对啊，就我当时我就在心里想，我说他其实已经作为一个知识被你学到了，然后这样学习的经历也是你的经验了，这些东西它构成你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在学的当时也很快乐嘛，对吧，喜欢那个东西。
其实我最近在因为本身我做小红书其实是一种创作嘛，我最近也会跟我的就是之前的插画老师，就是我还是会想办法去做一些所谓向上社交嘛，去跟老师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成长和体会。艺术这个东西神奇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它没有规则。当时老师会给我布置一个你要做一个大作业，做一个插画，那个事情我完成的很差，但是我小红书完成的很好，那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作业呢？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最近的一些感触。所谓创作之间一定是有共通性的，你去画插画跟你做小红书内容，不完全一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去感知这个东西。这个是我目前的课题吧。
那丸子，就你在做运营账号的过程里有没有遇上过什么大的困难和障碍，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实话，因为我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所以就是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困难和障碍，要么就是我忘了，要么就是真没有。然后我在这里的话，其实如果非要我想的话，我会想到一个点，就是丸子成长笔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摸索出来一些爆款的痕迹了。我大概知道按着这个方式去写它大概率会爆。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选择的困难，我是要反复的去利用自己的素材做爆款，还是说去 push 自己做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就是推自己一定要去做创新啊怎么样。当时我的感觉是我是可以去反复复制自己的内容做爆款的，我会积累很多的流量，因为发一篇爆一篇发一篇爆一篇嘛，大概是这个阶段。 但是当时我内心很卡，因为我就跟我一开始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新奇感的人。丸子的考研经历已经结束了，丸子成长笔记大概分享的考研的东西好像也分享的差不多了，你让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复制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困难和障碍，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种新奇感和我就不妥协，就我的那种小清高吧，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创作者的那种感觉，才让我有了更多的机遇。如果丸子一直在那个阶段去复制自己的爆款，去做自己已经做过的内容的话，那我就没有今天了。
对，我记得其实你当时也在群里就会有一个纠结，就是发这个东西让我感到好痛苦，但是我又不想发，我知道我好像应当发，但我不想。
对，
然后我跟你说，我说那就不要发了。
对对，
因为
是的，
因为开不开心也是我们自己的运营成本。如果你做了这件事，好像他对你做的就是很容易啊，没什么门槛，但你不高兴，那你的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了，这象征着你的运营成本的提升。对，他其实这个事儿也做得不再容易。那丸子，我们继续推进下一个，就是群友的提问啊，就是他问了说，哎呀，就是丸子这个凡尔赛的烦恼，你是发一篇爆一篇，那群友问怎么能爆文。
其实爆文的话它有很多因素，它最后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对于我而言，我产出爆文其实我会去追溯丸子在考研的那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不同的节点上的难题，我会去想那个时候我在纠结什么，我在为什么东西而烦恼，然后对应到当下的那个时间节点啊，这个事情好像大家也该发生了，我去创作内容。所以说选题是根据用户的需求来的，想用户在这个场景下关心什么，我觉得比所谓的去做对标啊这种更重要。其次的话就是本身小红书是一个非常注重视觉美感和视觉感受的平台，适当的去训练自己的一些美学的感知吧，去看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个东西潜移默化在你身上发生。所以其实我会认为说做爆款只是一个结果，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内容能力需要提升，你对用户的感知需要提升，当这些能力提升了之后，做好的内容什么所谓的爆款其实就是一个副产品，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你的内容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你有了更高的商业价值，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
我来补充一个视角吧，就是确实其实就是你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不过就像丸子，就你说你要了解用户，你要了解平台真正想要什么，用户在这个平台用为什么样的内容而投票，搞明白这个东西之后，可以提高咱们产出爆款笔记的一个叫速率。对，因为它会更快的爆款。就怎么说呢，其实咱们开头聊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你的选题它天然适合小红书，是因为小红书用户喜欢这样的浅度的结构化带知识性的内容。对，其实只要知道了这个，然后去看自己的能力怎么跟用户的喜好去匹配。当然用户有很多喜好啊，每个用户他都喜欢很多不同的东西，像丸子喜欢插画艺术史，还喜欢打游戏，那我喜欢看书，我还喜欢睡觉，还喜欢玩，对吧？他其实不是说一个用户只喜欢这些东西，但核心是要找到你擅长的那个事儿和用户关心的那个事儿的交集。你在这个交集里面以适合小红书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在专栏里会总结一些版式吧，对吧？因为小红书就像你说的，它有审美，它的审美也是一阵儿一阵儿。比如说有阵子特别火那种备忘录截图，当时给咱们群里的很多极客的大吉的建议是，一个低成本更新小红书出爆文的方法就是去直接截图即刻，就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一直零，因为用户会审美疲劳。那么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其实需要观察，需要看。
是的，
怎么爆文？它一定是说你要注意数据分析这个事儿的，就是除了要勤奋、要更新、要多试之外，你要试一篇明白它成是为什么，不成是为什么， 比如说丸子就是一个很有数据意识的博主，你看像丸子说，哦，我这一篇笔记涨了300个粉丝，这其实已经意味着你在做数据分析了，你是因为这一篇笔记涨的。对，其实就是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吧，就如果你想提高你的账号的转粉率啊，不过当然就是如果你有产品，你想在小红书卖出去产品，能不能卖出去跟粉丝多少没有关系，就是有大把的我的读者，5个粉丝7个粉丝就卖出2000块的东西的。不过如果说想提高转粉率，那可以说去创作者后台看单篇笔记，他因为这篇笔记涨了多少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笔记不是说一下爆了，但是呢通过一段时间的更新，他粉丝在缓慢的有一定量的上涨，那就去看这些笔记的每一篇笔记分别带来的涨粉数，来判断你的用户更喜欢你发那种内容，那以后是不是就像丸子说的，选题最是最重要的啊，去调整选题，发用户关心的内容，然后想办法优化呈现。
嗯，特别好，有收获。太棒。
那丸子，你作为一个老博主了啊，那对于现在想入局小红书做号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呀、注意事项啊之类的？
我先说第一条，就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的建议就是说，新人尽量的避免一些敏感赛道吧。比如什么玄学啊、金融啊这样，这样需要资质的这种内容，大家慎入，因为我觉得新人做账号还是需要正反馈的。就你发了这个东西，平台是会有天然的不想去分发你内容的属性在的。然后你发现哦，我发一篇一篇没有信息，发一篇一篇没有信息，这个东西太打击自信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所谓这个东西是不是敏感的。其次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抱着一些来玩来闹来学习的心态进来。比如说我会觉得人生是一场巨大的游戏嘛，那在进入小红书之前，我打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副本，比如说我考了研，然后我学了艺术史啊，学了插画啊之类的，我带着这些经验进到了小红书的这个游戏场子里。进到这个场子里之后，我发现哎，我在这里玩的还挺开心的，那我就继续留在这里玩。然后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他可能进来玩了，玩了之后发现哦，这个地方好像不适合我，那就作为你的一个支线任务把它砍掉就可以了，你去带着这里的经验去享受下一段旅程。包括说我觉得小红书可能也就这两年比较火，然后过几年又换了，就是说这个平台已经不好用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我觉得我依然可以说带着小红书的经验去玩我的下一场游戏。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说真的很想在这个地方玩出点名堂来，那游戏是有攻略的，所以说非常建议大家来报王老师的课程。我觉得我在这里收获到的很多是王老师把我当一个人看，他会关心我喜欢什么，关心我不喜欢什么，包括说我之前其实也会问各种各样的人关于定位的问题，他就会说你看你的那个考研已经很好了，你就去发考研吧，但是我不喜欢发考研呀，对吧？就是王老师会把我当人看，在这里我觉得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包括说他的专栏写的也很好啊，就是市面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是偏爱要给独特的人。对，所以说我觉得去找一些游戏攻略，然后再去进场可能会让这场游戏玩得更开心一些啊。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分享啦。
哇，这很惊喜啊，一点没有安排啊，朋友们。感谢丸子。不过刚才丸子说了说我的专栏内容好，就这个当然我也有一定自信哈。不过呢我们还有一个社群啊，那社群呢因为有丸子在，因为有像丸子这样的很多很多很好的朋友们在，这个社群的价值千金。是这样的。那欢迎你对加入我们来玩来闹来学习。就像丸子说的，
对。
那丸子有没有就是对账号的下一步的规划和准备，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直播啊带货什么的？
其实丸子成长笔记我已经想过了，就是这个丸子成长笔记我都想给它改成丸子考研笔记，就是我会把它可能想把它当成一个样板间吧。我觉得在这里有很多我开心我不开心的痕迹，也是大家刚 认识我，包括说小红书刚启蒙我的地方，我可能会把它这么就封闭起来，把它当成一个样板间。比如说未来去谈客户的时候啊，我会说这个是我之前做的账号，我做的文章是什么样的，我做的内容粘性很高，嗯，大致如此吧。直播啊带货这个东西看我的心情，因为说实话现在排期会比较满，有很多性价比比单纯玩丸子笔记这个事情更高的事儿，所以我可能会考虑去做别的事情，但这个账号可能会一直放在那里。
嗯嗯，看观众们的问题，听众们的问题回答也差不多了。那丸子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呀？那如果没有，那就讲最后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王老师开设这个快乐公司的初心，我想听听这个故事。对，
啊对，因为其实就像丸子说的，你说你打了很多副本啊什么的，就其实我也是一个打了太多副本的人。嗯，就是我经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说做事太分散了啊，就这也要干那也要干啊，就被一些有钱大哥大姐斥责我说这也要干那也要干，效率很低，不如说你叫做一根针捅破天去。那但是没办法，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什么都想干干，但其实我自己也会总结说我都想干干的那些，包括写歌什么都不挣钱啊，就是各种东西都不太挣钱，其实还是有一个指向，就是说这些事儿我都是因为我认为我干了更快乐所以我干的啊，包括就像丸子那天不是说嘛，哎呀原来王老师状态之前也不好啊，对，就像这个 app 其实它也是我为了快乐做的 app 嘛，对吧，就是记录好事，
对，
就是为了改善心情去记，然后发现需求做了个 app 也是为了让更多有此需求的朋友们高兴起来。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就是研究如何快乐也致力于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快乐的一个人，这是一。二呢，我觉得开一家快乐公司就是我的志向。对，我希望开一家在这里工作就能很快乐的公司，我们就是也做出成果，就它不光是快乐，它不是享乐。它是要有项目成果的一个地方，大家因为有输入有创造，这样度过一段时间而不后悔，对，我就想开一家这样的公司。每次提到说我是什么什么创始人，就创始人这三个字令我感到羞耻，但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快乐公司创始人那我很乐意，对，所以我就先做了一个播客叫快乐公司，满足我的小愿望。邀请的嘉宾就是像丸子这样快乐的人，对吧，就像你说的，你说你心态很好，忘性很大，对吧，总大家有一些共性有一些方法，然后我希望听到播客的朋友们也既能说对他们有用，然后又能让他们快乐，这样
太棒了，鼓掌。真的很好。
好，我也喜欢丸子，我相信群里的人也大家也都没见过你，但每个人都是丸子一说话觉得谢谢丸子老师，丸子老师说的对。对，丸子的就是他网络平台的包括极客包括小红书在内的链接我也都会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包括他也会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那丸子也有刚才说的一二三个服务，那欢迎大家找他。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就是其实我在去年就离开大厂了，我没有再回去，而且我也没有后悔这个决定。我在现在的这个角度来，就是这个位置或者这个时间节点吧，我会觉得说我不会再羡慕所谓大厂出来的任何人了，对，是任何人。我是一个很好运的人，那我就会觉得说所谓当下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对好运最大的致敬。然后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生意或者所有的钱你都要很委委屈屈，你所有的生意都要跟对方去讨价还价，那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存在一种所谓充满爱意的方式，比如说你跟有情人一起去发掘世界的美好，你们一起把这个钱赚到很开心。在好玩和有趣中反复横跳吧，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啊，或者说我喜欢做的事情的方式，以及最近北京不是下雪了嘛，那我就觉得瑞雪兆丰年，瑞象降临，灾祸退散，无论过去的一年怎么样，那明年一定是很好的一年， 以及说勇敢的人先去享受世界啊。以上我的补充结束了。
好，我们都是好运的人，听到播客的朋友也都是好运的人，然后努力生活，不荒废好运气，让生活更好。
对，
把好心态好日子迎头赶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丸子。
好呀好呀。
好，那大家拜拜
拜拜。